我们今天继续往下面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姨嫂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上一次我们从第十章后面这个段落，然后看完了整个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他的读者们先从回顾他们自己信仰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一个人若是走天路，走到一个阶段，或者是因为外面大环境的逼迫，或者自己内在安逸的太久，以至于走天路的凌晨那个动机慢慢的不像起初那么火热了，我们就所有的人都需要听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读者的双重建议。第一，回顾你自己先前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然后第二，看一看在你之前或者是在你周边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都是各自在他们自己的处境当中，他们都是怎么样回应主的。因此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作者他是怎么样从第十章十一章一直跨到十二章来完整把他的这个劝勉说清楚。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作者回顾他先前第六章差不多平行严厉的这个劝勉，再说一次，不要弃绝神儿子所赐下那唯一的救恩。紧接着这个段落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他鼓舞他的弟兄姐妹要坚守你们的信仰。十一章一到四十节，他鼓励他的读者们要注目在我们之前那些属灵先辈他们信心的榜样。因此十一章一到四十节作者罗列了许多的圣经人物，这么许多的人在他们各自那么不一样的出身处境面对的难处，你看他们都凭借着向神的信心，他们各自做出了对应的回应。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作者对他的读者们一个新的提醒，注目，注目耶稣的榜样。先前那些属灵的前辈我们效法，可是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是什么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仔细的描述，既然这一条走天路不是我们自己这个人走，是许多的人一起走，好像跑马拉松，许多人都一起从同一个起点一起往前跑，有一些人他们慢慢就在中途当中他们就离队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跑到半途就放弃了。除非我们有一个坚持，除非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除非我们有一个必要达成的终点，那些离队的我们大概也会随他们去，那些走到半途就放弃的我们难免也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若是我们坚持那个走在我们前面甚至是已经到达终点在那里等我们的领我们走天路的元帅耶稣，他怎么样坚持到达终点进到神的面前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那我们这个跟随他的人得着他的应许，得着神的拣选，作为神的儿子就是要进到神荣耀里去。我们既然已经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目标，看清楚那个前面领路的耶稣可以走到的，我们也可以走到。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 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作者要他的读者学看耶稣的榜样，会让我们这个走天路的天路客，我们若是也遭遇一些和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所面对的那些试探或者说挑战的话，那我们若是学他的样，我们就得以免得疲倦灰心。那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经文很仔细地说，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换句话来讲，耶稣在地上那个与神亲密合一的喜乐是一个奖赏的，这个对我们学主榜样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若是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为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这样子的痛苦，还不必说那一生走到十字架那沿路许多的委屈羞辱嘲慢。若是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可以这样忍受的话，那对我们来讲，一个清楚的目标，一个清楚不能够再清楚的意向，对我们来讲达到终点就确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看耶稣的榜样，这可能是我们每一天灵修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思想那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对我们这跟随他的人每一天的提醒，来亲近主。更不必说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因此每一天为今天一整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每一天经验每一天新的恩典，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主都是一次新的机会，更新经验，离开挫败。十二章一到三节，作者跟他的读者们说，注视我们信心的榜样耶稣。事实上他已经在我们前面的路上，他已经到达终点。紧接着这个之后，十二章四到二十四节，作者鼓舞他的读者要回想自己先前接受神的管教，接受前人失败的见解，接受主为我们所安排所有培训的内容，主所要教导我们的事。十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提到管教这个词，在我们现在讲到管教这个词的时候呢，多少比较是负面的，一个孩子不乖做了父亲或者老师不允许他做的事，所以父亲或老师就管教他，好让你下一次碰到相同的处境要做类似动作的时候可以三思而行。不过原来管教这个意思不完全都是这么负面，有一点像是今天我们说老师或者说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他所安排所有他可以学到新的或者说好东西的那些培训的计划。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更要接受天父为我们所安排的所有学习的学程吗？不管在我们学程的过程当中大环境给我们的是逼迫，我们在其中学习顺服，我们在其中学习用信心回应我们的信仰。若是我们这样想，所有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所在的这个生活的空间，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主为我们所安排那个学程的一部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举了以扫跟雅各的例子。以扫他是长子，拥有双倍长子名分的祝福，可是就在一天打猎回来之后，雅各煮了一碗红豆汤，以扫就这样不经意的就用一碗红豆汤，他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卖了，就换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是这么严重，但是 圣经是用很清楚的话记述他那个轻率的举动。主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焉知那个环境不是有意义的呢？对以扫来讲，他或许不过觉得反正先换到红豆汤再说，至于交换的话不过是戏言。当事后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耶和华神并不把那件事情当作是戏言，圣经上是很清楚的说，他轻看他自己长子的名分，他轻看神应许要给他的祝福。环境是神让我们学习顺服回应他的那个学校。若是我们从小成长在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老师所安排这所有的学程，事实上我们不见得都了解那个学程详细的内容，但是所有既然安排给我们，我们在其中都学了我们要学的东西，那在凌晨的路上岂不更当是如此吗？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那里先前已经说过的，不要弃绝神儿子所赐下这唯一的救恩。在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他又再说一次，不要拒绝那个在天上向你们说话的那一位。天上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位什么时候向我们说呢？当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他开始在地上事工的时候，当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从天上向我们说话的那位亲自证实耶稣基督的身份。因此作者在这第十二章最后再重复先前已经说过的话，不要拒绝那一位从天上向你们说话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事实上走在我们灵程的每一个阶段，持续不断的回想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从信主直到如今一路走过来的，回溯这些我们所走过生命的历程，每一段每一段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提醒。不要拒绝从天上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位，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他透过圣经的记述，他透过历史的人物，他透过我们周边的同伴，他透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持续不断看了又再看，听过又再听过这些属灵的见证，鼓舞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现今的生活当中回应我们的信仰。